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非常欢迎神父的到来，又到了我们解惑答疑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关于全大赦和有限大赦的问题。我们教友啊，应该也都知道，每当我们犯罪之后呢，虽然办了告解，但告解圣事其实只赦罪和永罚，并不赦免我们罪恶的暂罚。所谓的永罚呢，就是说赦免我们可以不下地狱；所谓的暂罚呢，就是死后还需要到炼狱里再次被净化，才可以升天堂。那对于这些暂罚呢，教会也给予了信友一些机会可以获得大赦，因为教会是天主恩宠的分施者，也就是说教会给了我们一些使这些暂罚可以得到赦免的机会。那我们知道这个大赦呢，又分全大赦和部分大赦，这听起来呢，有时候让人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什么是全大赦，什么是部分大赦。那今天也的确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就问到神父说，神父您好，请问一下全大赦和有限大赦是赦罪的意思吗？他们有什么区别？它和告解圣事有同样的效果吗？麻烦神父帮忙解答，谢谢。那其实我们呢，也的确很想弄清楚关于全大赦和部分大赦以及告解圣事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下面把时间就交给方济神父，有请神父针对今天的问题来为我们做一些分享。
这个问题呢，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关于大赦的分类及其区别，后半部分是关于大赦和告解圣事在效果方面的不同。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赦的奠基原则。大赦奠基的原则是一个代替做补赎的古老观念，这个原则又建立在另一个根据上，就是诸圣相通公以及所有基督徒都在基督庙身内的团结。在圣伯多禄对教会的教导当中就有关于此道理的根据，比如在致哥罗森人书第一章24节上面说，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那么通过这个圣经章节就可以看出，圣保禄认为在作为基督庙身的教会之内，各个肢体可以共同帮助一个生病肢体的痊愈，所以他特别的想起自己所说的痛苦，能相帮他人，能帮助在教会内其他本应当受苦的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赦的定义及其分类。那么具体的什么是大赦呢？根据教理上，天主教教理第1471条上面说，大赦是在罪过已蒙赦免后，因罪过而当受的暂罚，也在天主前获得宽赦，按照指定的条件，准备妥当的信友通过教会的行动获得暂罚的赦免。教会是救恩的分施者，借着自己的权力分施并应用基督及诸圣的补赎宝库。那么首先呢，这个定义为我们指出了大赦和告解圣事的先后顺序，它是在罪过已蒙赦免之后，就是在人借着告解圣事使罪过得到赦免之后才有机会得到大赦。其次，大赦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因罪过而当受的暂罚。那么暂罚是怎么产生的呢？慈母圣教会认为，每个罪过的背后 都有两种后果。一方面，大罪消除了人同天主的结合，使人无法获得永生，其后果就是罪恶的永罚。另一方面，每条罪恶带来的恶迹必须予以净化，或在世上，或在死后，或在炼狱当中履行。这种净化称之为罪过的赞罚。借着告诫圣事，每一条罪过都得到赦免，就是说罪过的永罚可以获得赦免，但是因罪过而产生的赞罚仍然存在。人必须努力忍受痛苦和各种考验，来接受这些罪过带来的赞罚，然后呢，借着祈祷、刻苦和仁爱善功来净化自己，这样罪过的赞罚才能得以消除。第三个方面，那么这个定义还提到了哪些人可以得大赦，就是按照指定的条件准备妥当的信友。那么为了获取大赦，信友必须满全教会规定为得到该大赦所当尽的义务。一方面呢，应当是领过洗的人，而且没有受到绝罚。另一方面，要想得到大赦，信友至少在做完规定的善功时，应当有宠爱，有得大赦的意向，并按所颁赐的内容，在指定的时间内，以相称的方式完成所规定的善功。这个呢，是根据天主教法典第996条上面所叙述的。那比如说，就在每年的11月份，我们教友们从1日到8日都可以得到大赦，但是要在这些日子里面得大赦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去墓地念经，为教宗的意向祈祷，办告解领圣体，这两个方面呢，需要同时满足。那么关于第四个方面，谁颁赐大赦的恩典呢？是我们的教会。教会所担任的责任就是分施救恩。在天主教教理第1478条上面说，教会根据他由基督耶稣得来的束缚和释放的权柄给予大赦。他为了个别基督徒的裨益伸出援手，并为他们开启基督和诸圣人功绩的宝库，让他们从仁慈的天父获得他们罪过赞罚的赦免。作为救恩的施予者，教会有权从基督的无限功劳和圣人们的多余功劳，就是善功宝库当中取出一些来向人释放大赦。那么大赦呢，又分为两类，就是全大赦和限大赦。限大赦也称之为有限大赦，或者说部分大赦。全大赦赦免人罪过应得的全部赞罚，而限大赦赦免人罪过应受的部分赞罚。为得到大赦的信友来说呢，他们可以将大赦作为自己使用，也可以转让给炼狱灵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告解圣事。说到告解圣事，首先它是一件圣事，就是无主耶稣钦定的圣事，为赦教中人在灵洗后所犯过的诸罪。告解圣事的建立就是为了赦免罪过，它也称之为悔改圣事、皈依圣事、忏悔圣事、宽恕圣事、和好圣事。如果说该圣事的效果的话，那么首先它的所有功效在于使我们重新生活在天主的恩宠当中，并使我们在至密切的亲情里与他结合。所以这件圣事的首要目的和效果就是与天主和好。其次呢，这件圣事使我们与教会和好，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整体，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的肢体，但是罪过却伤害和破坏了手足之间的共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告解圣事不但治愈那些重新被接纳与教会的人，也为教会生活 带来了充满生命力的效果。每一次犯罪都是在伤害教会，告诫圣事则使人重新被接纳，被巩固于与诸圣的相通之中。而第三个方面，在告诫圣事里面，罪人面对天主仁慈的审判，通过某种方式预尝到今世终结时所要受的审判。所以借着告诫圣事，罪人得以悔改，凭着信德归依基督，罪过得到赦免，不再受审判。那么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告诫圣事和大赦是有区别的，他们各自的对象是不同的。告诫圣事赦免的是罪过，大赦是人在罪过已经获得赦免之后，因罪过而当受的赞罚，在天主面前获得宽赦。而其中呢，大赦还分为全大赦和现大赦，或者说部分大赦。前者使人罪过应得的全部赞罚得到赦免，而后者则是使人罪过应受的部分赞罚得到赦免。好，以上呢就是对今天这个问题的一个讲解，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够帮助到这位听众，也帮助到我们弟兄姊妹们。
好的，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那通过神父的分享，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大赦和告诫圣事的先后顺序，它是在罪过已经赦免之后，那就是人呢借着告诫圣事使罪过得到赦免之后，才有机会得到大赦。神父也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是全大赦以及什么是部分大赦，希望神父的分享呢能够为我们信友得到真正的益处，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善用这些得大赦的机会，我们可以借助于这些大赦帮助自己或者帮助炼灵，尤其在炼灵圣月里，我们可以多做一些祈祷，多读经拜圣体，这些都会有部分的大赦。那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善用教会给我们的这些恩典，也让我们真正的度一个悔改自新的生活，使我们现世的生命得到祝福，也是我们借助于教会，借助于天主的恩典，而能够真正的获得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